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中建交40周年，前美驻华大使对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怎么说？中国留学生成立自媒体，分享让人瞠目结舌的场面。另外，阿拉斯加原住民的古老生活方式面临消失的危险。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
I'm running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国会第一任民主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不仅宣布要竞选2020年的总统，而且还有了自己的仿真玩偶。来自加州的哈里斯大胆批评特朗普总统的移民政策，是民主党内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也是第一个宣布参选的民主党人。这个塑料的仿真玩偶高15厘米，由布鲁克林的一家公司设计生产。哈里斯今年54岁，是牙买加移民和印第安人的女儿，她很可能会获得年轻人、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拥护。已故歌星迈克·杰克逊的家人指责一部新的纪录片对迈克·杰克逊性侵儿童的指控是私刑公用，声明说迈克·杰克逊100%清白。这部纪录片名叫《离开梦幻庄园》，上个星期五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映。影片中，两名现年30多岁的男子称，在拍摄经典 MV Thriller 期间，迈克·杰克逊对他们进行性虐待，当时两人分别为7岁和10岁。这部纪录片在圣丹斯上映时受到观众起立鼓掌，今年春天还将在 HBO 播出。迈克·杰克逊2009年因为使用药物过度而去世，2005年他被控在他的住所梦幻庄园性侵一名13岁男孩，经过加州法庭审判后获无罪释放。迈克·杰克逊家人在声明中说，媒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两名骗子的一面之词。在美国政府恢复运作后，国家动物园里的大熊猫终于又和公众见面了。美国政府从去年12月22号起关门，史密森博物馆系统中的国家动物园也不得不停止向公众开放。这个星期二，大熊猫馆里的摄像机恢复了网上直播，大家又可以看到大熊猫天天、宝宝和贝贝爬树、啃竹子和吃点心的憨态。1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政府恢复工作。这次政府关门长达35天，创下历史记录。爱丽丝·坎德尔的纽约家里有一个藏传佛教圣地，这里收藏着17和18世纪的西藏青铜器、绘画和绸缎。坎德尔挚爱西藏艺术品，收藏了大约250件文物，这个房间里展示的是其中的150件。这些塑像代表佛陀和其他的重要神灵，墙上挂满了色彩丰富的西藏绘画和绸缎，中间的这个祭坛上放着佛珠和祈祷轮。坎德尔希望把这些价值不菲的收藏捐赠出去。他说，杰出的艺术品不应该属于任何个人，这些物品不应该属于我，而是属于大家。坎德尔在1960年代访问西藏后，迷恋上了那个地区，并且开始收藏西藏物品。令人惊叹的是，坎德尔在2011年已经向史密森博物馆捐赠了250件西藏文物。
今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中国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也对政治改革高度的警觉。一起来看看记者方斌对洛德的专访。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之所以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美中之间的各种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这是黄金时期，还因为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 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异议人士和改革派人士跟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除，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说，尽管在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说，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我能邀请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作为新总统首访北京。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在草拟总统宴请中国人的近千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官员，也应该象征性的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得到批准。北京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在宴会举行数小时前又软化立场，但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之夫妇赴宴。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但洛德大使说，白宫不仅在中国当局的强硬态度面前示弱，而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不允许方励之出席宴会的承诺，但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布什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写了一份背景材料给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之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洛德大使身上。
在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洛德大使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的这次专访中，他披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以泄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和斯考克罗夫特，说第一，我核查了历史事实，我们报备了方励之的名字，说明了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说明了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 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示弱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
洛德大使表示，虽然他对此事保持沉默多年，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他还说，通过 CIA 内部传递途径，把他的说明和立场递交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时任国务卿贝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随着美中经济文化交流，到美国求学成了很多中国学生的梦想。不过，当他们终于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之后，迎面而来的文化冲击往往让他们不知所措。为此，一些留学生利用网络成立了自媒体，来分享海外生活的体验，介绍中西文化的差异，得到了大批粉丝的支持。
初来乍到美国这片国土上，面对各种不同肤色的陌生人，很多留学生大概有过这样的窘境。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而若与地道的美国室友一起生活，不同的生活习惯则可能让彼此瞠目结舌。
What are you doing?
不过文化差异并没有吓退这群中国留学生，他们拿着摄像机自拍自编创作微电影和小视频，并在互联网上成立自媒体频道，架起了文化沟通的平台。我的老外室友穆哥和凯瑟琳就是其中一部。宁穆哥来自中国上海，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本科毕业后，现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在这部11分钟长的电影里，穆哥扮演一名赴美求学的本科生，与一名美国女孩凯瑟琳成为室友。这部网络微电影以轻喜剧的形式探索了中美文化的不同。娜塔莉·萨切尔是穆哥的同学，他从《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穆哥的微电影和对他的相关报道。娜塔莉曾经生活在其他国家，对电影中所折射的问题很有共鸣。其实不仅是中国学生，通常来说，这是外国人经常有的问题。很多时候，外国人来到这里，美国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身处异乡，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事物。随着中美交流的日益频繁，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2014年，全美高等院校里的中国学生超过27万，为各国留学生数量之首。而人数上的优势却不一定与适应能力成正比，更多时候，中国留学生则选择扎堆抱团，只讲中文。
觉得很正常，但是呢，很可惜，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学生就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他们，哎呀，他们不喜欢玩啊，然后他们就天天学习，感觉是没有什么个人魅力的人，有的时候，但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经常看到我周围的朋友们，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才能，很多才华，但是从整体上来讲，美国学生感受不到。
为了增进中美学生彼此间的了解，穆哥在本科期间与两位同学一起成立了 C 频道 Channel C， 频道下设多人访谈栏目、单人主持栏目、流行语栏目等，微电影也是其中的一个新的形式。
我现在发现，其实很多电视上那种做得非常精良的那些视频，其实放到互联网上、放到手机上不一定效果那么好。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自媒体的时代，其实越是真实的，让人觉得更加能贴近生活的，越容易被人们接受。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不爱参加美国派对？中国人眼中的美国约会文化是怎样？网络流行语“备胎”和“女汉子”用英文怎么说？C 频道将这些视频上传到中美各大自媒体网站，如 YouTube、优酷、腾讯视频等，供中美两国观众观看与讨论。每个周末，穆哥与其他几位创始人和制片人都会召开视频例会，交流工作进展，探讨下一期话题，提出问题并改进节目。
我知道他有个这几个月渐渐火起来的频道，他经常去思考和更新那里。
有时候我们会谈起除了学校课业之外，这个频道占用了他多少时间。
但牧歌认为，留学生做自媒体就要舍得花时间。从 C 频道在2013年创办至今，尽管课余活动被压缩，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也帮助 C 频道走到了今天的程度。
一直在坚持，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然后再就是你的内容要有独特的地方。像我们是非常非常专注于，首先我们只做英文的视频，其次我们的这个视频会让美国人看了也会很有共鸣啊，它不是一个中国学生自娱自乐的东西，而是真的要让是成为两边的共同点。
牧歌说，尽管来美6年多，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人，归属感也在中国。他认为所谓的融入美国就是做自己。
其实融入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美国它这个社会也很看重多元化，你不一定非要变成一个基本白人女才能够这个融入啊。实际上我现在反而觉得所谓的融入是指你要非常开心的做你自己，然后呢，你应该有自信说，如果我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可以和各种种族的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成为朋友。
而由于哥大新闻学院课业繁重，牧歌每周的社交生活也掐指可数。平时的他会去学校健身房锻炼，学习拳击。除了强身健体，牧歌说拳击还为他增强自信。
如果你去跟一个人对打的话，你要打心底里相信你能赢，那你才能赢。
在美国这些年里，牧歌谈到他的最大收获就是变成了一个世界公民。
从自己去想办法适应一个文化，到想要去输出自己的文化，到现在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包容的人，就好像世界公民一样，我可以走到哪里都可以生活。
下一期的走进美国，我们想带您看一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的自媒体频道。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努力保持独特的生活方式。另外，纽约时报旅游展推荐经典小镇，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他们的独特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他们已经不再住雪屋了，那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要怎么样传承下去呢？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一年四季我们都在为捕鲸做准备，这是大家的粮食，是社区的粮食，我们要确保没有人挨饿，鼓励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参加捕鲸，以此来保持文化活动，保持传统活力。
Keep your culture alive, keep your traditions alive.
So that's why we take our kids out.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让孩子从小去捕鲸。捕鲸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学会的，需要多年的磨练。我很有信心，愿神明赐福，捕鲸会再持续1000年。
And when a whale is caught, it'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on the captain and his wife to make sure that the whale is distributed correctly.
我们捕到一条鲸鱼后，船长和他的妻子责任重大，要确保公平分配，让所有参加捕鲸和宰杀的船员都得到应有的一份。所有船员每个人都来领取一份。我们保留鲸鱼的这些部分，用来举办现在这个庆典。
For the festivities that we're having, like right now.
Giving our Eskimo.
这是我们爱斯基摩食物，在严寒的日子里，我们全靠热汤。
Nagalak soup or the ghee soup.
我非常喜欢纳加拉克汤，或者叫鹅汤，或者叫龙鸭汤。特别是腌制的鲸鱼肉，我都迫不及待地想吃这道菜。
鲸皮一定要鲸皮。
他说的是自制的啤酒，在3点钟上还有腌制的鲸鱼肉。
It's really dangerous. I mean, you're in a 20-foot boat paddling.
捕鲸很危险。我是说，你的船只有20英尺， 向一条30到60英尺长的鲸鱼靠近，你知道出不得一点小差错，整个过程都很危险。在街边的海面上睡觉，你知道你很可能会漂离冰块，水流改变，风向改变，或者掉到冰缝里，都可能在瞬间发生。
You know, you get a crack, you know, I mean, it could happen so fast. There's close to 20,000 bowhead whales nowadays. And so the stock is healthy.
目前这里有将近20,000条公头鲸，种群数量是健康的。我们捕捉的数量不到总数的0.2%。从远古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捕鲸保持我们社区的强大和团结。
Something that has kept our community strong and working together.
3 hours to have that spiritual connection of how we were made.
我们在创作生命的问题上，心灵已经有了共识，懂得这一点，动物们知道我们有时会有需要。如果我们相互尊重，而不是涂炭生灵，只获取你需要的食物，那就是造物主让我们共存的目的，没有人可以阻止。
It's there, nobody can stop.
My grandsons have are hunters now.
我的孙子是猎人。他们给我送来了鲸鱼、驯鹿，他们捕捉到什么就送我什么，保佑他们的好心，这是尊敬长辈的举动，尊重把我们社区团结了起来。
Our community together, especially respect.
I cut the billion here.
我把鲸须在这里、那里和那里切开。
And this is a piece from.
这是从那块较大的鲸须上切下来的。
After that, I polish it all by hand.
然后我用手工把它磨光。
I draw on it.
在上面画上图案。
The bowhead whale here.
这是一头公头鲸，这是一艘捕鲸船，这是水，那里是鲸鱼喷气孔里喷出的水泡。
I specialize in polar.
我擅长雕刻北极熊。
And owl.
猫头鹰，你知道就是雪鸮。我雕刻我脑子里想到的任何东西。我自认为是一名艺术家，你知道，艺术家的头脑总是在寻找可以刻画的东西。
Depic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我很爱这门艺术。
I love it.
4 dialects with our language here in the North Slope.
在北坡地区，我们有4种方言，现在只有几个人可以流利的使用了。我想在我们12名老师里，只有4人可以说得流利。
Four of them may be fluent.
这是伊努皮亚语的字母。
啊，加，俄，啊，哈，伊，嘎，拉。
现在电脑要读一个词语，比如这些图片，比如这是一个男孩，当电脑会用伊努皮亚语来读，你就要点击正确的图片，所以 tutu 就是驯鹿。
As a child, I heard it all the time.
小时候我常常听到伊努皮亚语，在家、在教会、在原住民的商店里，还有在庆典上，每个人都能流利地说伊努皮亚语，完全不会自卑。
Fluently without shame.
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破坏了我们的语言。
So I think that's floor and chair.
我想这是地板和椅子。这只是我们现有的30到36个版本中的一种，版本种类还在增加。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finally give up.
我挣扎了很久才放弃在学校里讲伊努皮亚语，因为每次我说自己的语言好像就会受到惩罚。
Yeah, and I couldn't understand why.
是的，我很久都不明白为什么。
Until Papa told me.
直到爸爸告诉我说，他们是说你进入那栋大楼后就不能再说伊努皮亚语了。
You can't speak Inupiaq. my children, I'm ashamed to say that.
我的孩子们，我很惭愧地说，都不会说伊努皮亚语，因为我一度羞于讲方言。
I was too ashamed. We were asked, "Was do you still live in the igloo?"
我们常被问到，你们还住在雪屋里吗？我微笑着说，是的，我的雪屋有两层楼，蓝色的。
It's blue.
I have 有三个卧室和两个卫生间。
Our ancestors.
我们的祖先盖着雪屋，住雪屋。
Dwelled in them.
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
纽约时报旅游展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旅游展，开办16年来，今年再一次为同性恋等所谓的性少数群体开辟特别展台。另外，台湾观光局也大力推荐经典小镇来吸引世界游客。一起来看记者九岛的报道。
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普罗威斯顿是美国著名的同志小镇，弗雷德来到这里推广当地旅游资源。
普罗威斯顿是性少数群体旅游的首选地之一，这个群体房主的比例也高于美国任何一个地区。坦白地说，无论你是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还是跨性别人士，普罗威斯顿真的是一个接受多元文化的社区，这里很安全和舒适，你可以在这里做你自己，爱你想爱的人。
第16届纽约时报旅游展1月25日在纽约贾维茨中心开幕，今年也是旅展第二年设立性少数群体旅游专区，参展摊位比去年多了一倍，在彩虹气球下，15家旅游机构、杂志等介绍和推广对性少数群体友善的旅行目的地、酒店以及专门为这个群体设计的旅行套餐。
We travel with our families, with our lovers, with our husbands.
当我们和家人、爱人、妻子或丈夫一起旅行时，我们想去那些支持和拥护我们的地方，我们不想把钱和时间花在那些不支持我们生活方式的地方。
And the way we want to live.
纽约时报旅游展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今年有超过610家机构参展，展出来自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北美地区等170多个旅行目的地的特色文化及旅行资讯。在台湾展台，游客可以欣赏特色舞蹈表演，还可以通过品茶来感受台湾风采。今年是台湾关系法通过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也将今年定为美台旅游年。
这美台旅游年的用意就是在于希望能够透过人民的相互交往旅游，来彰显我们美国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实质紧密友好的一个关系。
台湾观光局今年以2019小镇漫游年为主题，介绍30个经典小镇、10个客庄魅力小镇以及4个国际慢城，期盼丰富多元的小镇风情能吸引更多国际旅客访台。
我想台湾最宝贵的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气氛，在台湾这个宝岛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有一个可以自由行，也可以随意的去做自己想要这个旅游的一些规划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些这个大陆的这个游客呢，到台湾来，他们不仅呢可以感受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自由的这个风气，也能透过这个小镇的这个淳朴呢，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旅游当中增进他们的这些旅游的品质。
节目最后，两年前才成立的洛杉矶乐队 Lovely the Band 初试提升第一首单曲 Broken 就连续6周称霸 Billboard 另类摇滚金曲的榜首，请听 Lovely the Band 演唱的 Broken。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诸事如意，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Broken like me, baby, that makes me a fool. I like that you're lonely, lonely like me. I could be lonely with you. I met you late night at a party, some trust fund babies, Brooklyn lost by the bathroom. We said let's talk, but my confidence is wearing off.These are my people, these are my friends. She grabbed my face and that's when she said, I like that you're broken, broken like me. Baby, that's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f you have trouble with a friend or coworker, maybe you should do this.
Clear the air.
I'm afraid 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to hurt Mary's feelings. She has been so unfriendly recently to me. I told her I wanted to clear the air, but she turned and walked away from me.
At my office,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rumors, the boss called a meeting to clear the air.
Clear the air. This idiom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when there is smoke or fog in the air, it is difficult to see. Sometimes, when people are angry or dislike someone, they hide the reasons for those feelings. Clearing the air means that they bring those issues out in the open to work through them. This can apply to both personal and work situation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If you listen to American English, you might hear this phrase.
Fair weather friend.
What do weather and friends have to do with each other? Listen and find out.
Bill sure was friendly when he needed our help moving to his new house. But since we asked him to help us move, we can't reach him.
I have always thought he was a fair weather friend. He is only a friend when he needs something. You can't count on him.
Fair weather is good weather. A person who is a fair weather friend is loyal in good times, but not when things get difficult. So if you are in trouble or facing tough times, a fair weather friend probably won't stick by your side.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Maybe you have heard this saying in American English.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s there a right or wrong side of a bed? What happens if you ge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Let's listen.
Wow, Mike is in such a bad mood today. Stay away from him.
You're right. He is so angry. I bet he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f you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t means you started the day in a bad way. The saying comes from ancient Roman times. The Romans believed it was bad luck to put your left foot on the floor first when getting out of bed. Now you can use got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in a conversation.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是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 我现在呢在华盛顿特区的加利福尼亚街和佛罗里达街的街口，我们要和创办美味冰棒的罗杰和布莱恩聊聊。他们从一开始呢就在农民市场上卖冰棒，后来呢有了冰淇淋卡车，再后成功的开设了零售店，创造了冰冻新鲜水果点心，让全市各处的人们不断光顾。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在过去几年，冰棒在美国各地都很受欢迎，跟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冷冻库冰棒截然不同。现在的流行趋势是手工冰棒，由厨师手工打造，含有新鲜当令食材，要勾起一点怀旧感。罗杰和布莱恩在他们的厨房试验不同风味一年之后，在2010年7月卖出了第一个美味冰棒。他们现在发展到100多种口味，有一辆餐饮车，在华盛顿特区附近还有一个零售店。我想要多认识一下你们，所以呢，跟我说说你们的个人故事和你们的一些个人背景好吗？
我和布莱恩还有其他几个室友搬进一个分租住房。我们一开始聊天说，喂，有什么酷事儿我们可以干的？你知道华盛顿特区还没有很酷的墨西哥风味冰棒，就像他说的。我们的住房和农民市场只有一个街区，我们常在那里。我们想，好啊，我们可以把传统的墨西哥冰棒和华盛顿特区当地的农民市场里的土产水果结合在一起。4年后，我们都辞掉正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
我知道我们开始必须从小做起，所以我们把农民市场当作一个完美的机会。第一，可以采购我们需要的食材；第二，我们的冰棒车第一天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你们花了多少钱买的？
大约1500美元。他附有一辆自行车，我们住得很近，实际上骑自行车就可以到农民市场了。
你们在农民市场的创业成功吗？给我一些比较的基准，我好从财务角度来理解你们做得有多好。
你知道，物价昂贵，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很好。在农民市场，我们在4小时内卖出200个单价2.5美元的冰棒，你会觉得那很棒。不过你接着会想到，哦，我们得买辆冰激凌卡车，我们赚的钱通通投回生意里了。我们经营冰棒车2个月后，把存下来的钱还有赚来的将近5000美元用来买冰激凌卡车。我们买的是辆二手卡车，但是你知道，仍然。
你们从哪儿买的那辆冰激凌卡车呢？
是从 icecreamtruckforsale.com 买的。
什么？
你知道在谷歌电邮，如果发送足够多的关于冰淇淋卡车的电邮，
他开始加入了你的偏爱吗？
对了，所以要买冰淇淋卡车吗？去 icecreamtruckforsale.com 这个网站。
这你怎么知道的？
冰冻甜点在2011年增长2.4%，达到251亿美元。到2016年，销售额预期将达到286亿美元。你们最喜欢哪一种棒冰呢？
我喜欢2种的，橘子奶茶还有饼干和奶油口味的。
它跟其他的冰棒比起来怎么样？像三色冰棒？
我认为这是它特别的原因。我不清楚任何其他的冰棒，我猜想他们从冰激凌卡车进货。不过这些冰棒比三色冰棒或彩虹冰棒都好得多。这些是自制的，里面显然有许多爱心，有这样的邻居很有意思。
在2012年1月，我们找到这个地点。这地方从前是个冰激凌店，所以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整建。
你们有银行贷款吗？你们有没有借钱？资金从哪儿来呢？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一个好的人脉基础，他们愿意支持我们开店，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收入基础，可以转投资到店里，所以我们去创业网站要求熟人、朋友和家人帮忙出钱，还蛮有效的。我们第一天就筹到了13000美元。
就在第一天？
就在筹款运动的第一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大有可为的。
我们基本上把银行户头里所剩下的钱都提出来了，用来为店铺开张。我们还从我参加的一个信用合作社取得了一笔银行贷款。你知道，这里面没有任何一笔巨款，都是从许多不同来源拼凑起来的钱。
尽管冷冻甜点市场一直为雀巢和联合利华2家垄断，但仍有数百家地区性和本地的竞争者在争夺市场。在一些市场上，由于当地的支持和念旧的老顾客，他们击败了行业的巨头。 教教我怎么做冰棒。不过请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位女士好吗？
这是我祖母朱丽叶塔。
你好吗？
我很好。
你叫什么？
我叫加里。
制造冰棒的关键，首先是你必须要有冰棒的棍子。你现在要把它们放在我们所说的棍子排列机里面。一旦你把所有的棍子排列成一行，就可以做一些冰棒了。
那里边什么都没有啊？
还没有东西，不过
这是制作前和完成后的对照。
我们把它冻成冰之后，
哦，你瞧，
哇，
我的天哪！
这些是草莓大黄口味的冰棒。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个。
只要握紧把手，然后压榨就完成了。
把它拉上去。
对，拉上去。我们有一点柠檬汁，再压个几百次，就足够你做一批冰棒了。草莓要在一个机械搅拌机里边压汁，榨汁、榨浆汁都是一样的。好，我们有草莓、姜、柠檬、草莓大黄，还有菠萝、罗勒。
草莓大黄到目前为止你们做生意必须克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迁入一个共用的厨房空间，在那里做冰棒，那儿还有一些餐饮卡车在制造其他的产品。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厨房，我们还在学习如何管理厨房。
因为你们两个都没有烹饪背景或者在饭馆和其他地方工作过。
没有，我想拥有一个商业厨房能有多难，我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事情。
对一个想要创业的人，你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是说，我们开始的规模很小，只有一辆推车，真没有很多的前期投资。只有等到我们肯定做得成，我们才跨出下一大步去购买一辆卡车。这时候许多人可能会马上开店，我们却按兵不动，在三年间累积顾客、粉丝基础、喜欢我们的人们、众多的推特追随者和脸书的朋友。
你在事先确实摸清楚了你的市场，
而且大有帮助。
这是一支很棒的冰棒。对了，它尝起来呢像草莓大黄，像刚从冰箱内拿出来的冷藏草莓大黄派。这是冰冻过的新鲜的大黄和草莓吗？
就这些，这是新鲜大黄和草莓。草莓来自西维州，大黄来自宾州。
好，谢谢你们接受采访，我非常感激，也谢谢你们的冰棒，它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罗杰和布莱恩抓住了一个四年多前的想法，他们就是拒绝放弃，通过群众集资在财务上全力投入。他们为冰冻资产这个词赋予了新的意义。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并点击美味冰棒的链接。我们在芝加哥的贝尔蒙特街，今天呢我们要访问菲尔和达伦，他们创办了开创者。这是一个帮助创业公司创业的创业公司，有点绕口啊。我们还是让菲尔和达伦来解释吧，他们能把这个独特的概念转变为芝加哥先进的电子中介机构之一。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全世界顶尖的100家电子中介机构，有70家位于芝加哥北部，大部分在一个叫做里弗诺斯的小社区里。费尔是一个经验丰富自封的系列创业家，他相信只要靠地利和天时，企业就能够成功。菲尔凭借他对开创和成功出售企业的知识，创办了开创者公司。这是一家在线上和线下帮助创建公司和品牌的小公司。跟我们谈谈你自己，我想知道你的资历、背景、教育，让我们了解你是怎么样闯出今天的局面的呢？
没问题，我总是探寻不同的店面和商家。我没有钱，只是有兴趣。我找到这家正要出售的咖啡店，花了大约$13,000买下。
你是买下还是租下呢？
我买下来了。我买下这个商家，然后卖掉它，以便进行下一个项目。我卖了3倍的价钱。
告诉我你的职业生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在一个建筑的非常迷人的大厅商谈租约。我打算要拿来做会场、剧院和咖啡馆。那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业经验。我们经营网络，我们经营录像，我们办活动，还有餐饮和艺术。
所以你拥有那个地方也经营了一阵子，后来又怎么样呢？
市政府通知我必须停止举行大型表演。
所以你被迫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我最后进入手机业务，因为我的妹夫干这行，他说你必须加入，我们现在业务一片大好，但我最后用3到4倍的价钱把它卖了，这是非常好的回报。
在这个时候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钱。
是啊，但通常钱马上被投入另一个项目，我对创造项目和建立公司和文化有瘾头。
Companies and culture。
超过12%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在2011年开创业务或运转一个新业务，比2010年略低于8%的数字有所上升。给我说说你在创业者到底做些什么？
开创者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坚强的发展商、设计师，但我们也做硬体设计和建筑。所以呢，从开发、设计和创建网站，我们弄明白游戏计划。然后我们规划并设计实体空间、产品或是网络应用程序的用户体验。我们基本上运用同样的理念，因为你总是在探究，做出它的架构，为它设计，然后建造。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这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让我的合作伙伴达伦给你做进一步的介绍。
我叫达伦·马歇尔，我是开创者的联合创办人，目前我负责这里的日常运营。
你们在这里有没有许多竞争对手呢？
你知道芝加哥有些非常有才华的人，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专精某一专业，所以他们喜欢做专家，但我们既不是通才也不是专家，我们擅长一般的事物。不过我们把人才组合起来的方式，我不认为许多芝加哥的公司是能够这么做到的。
这有点像是小型的专业事务所，是吗？你们和其他的事务所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实际上是个所谓的预成服务，我们接下客户的案子，那是我们的主要收入。但我认为我们最擅长的还是确认客户的需求，然后打造一个产品，在相当短的时间上市。
告诉我你是谁，你在开创者这里的工作和职责。
我的名字是诺亚，我是这里的销售人员。
你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
关键是坚持，开创者是个时髦的工作室，就在我的公寓街区附近。我听说过它，基本上我从旁观察了好几个星期。
你就拿着望远镜坐在外边吗？
不完全是这样，我不断地走进走出，带着我的名片，要求和菲尔谈话。我看过一篇访问菲尔的文章，标题是在你有职位出缺前雇佣一个人。嘿，太好了，我要见这个人，我要跟他求职，而他会雇佣我，即使并没有空缺。有一天我跟他碰面了，他正好去街对面买三明治，我跟上去跟他说话。他问我干什么，我告诉他我高中的时候做过网页，我做过销售，一个成长中的机构需要销售员，也许他只是想摆脱我，他好安心的吃他的三明治，或许他真的喜欢我。他说你被雇佣了，我们以后再谈工资。
当你寻找风险投资来创业，你应该总是知道自我维持下去所需要的准确资金吧，不多也不少。跟我说说你最大的客户，你最引为自豪的一个。
你知道，我们以一个叫做死者地图的内部产品而感到自豪。杰夫设计的这个地图可以告诉你在僵尸末日里的幸存机会。他第一天就获得315,000次点击，后来接近300多万左右。这个产品爆红，有线杂志打电话来，旅游频道打电话来，所有人都打来。于是我们马上在网页上公布僵尸末日多人游戏即将推出。结果有线杂志来电询问说，你能不能展示这个游戏的任何内容，而我们必须宣传这个游戏，所以我们马上开始，3星期后宣传活动取得惊人的成功。
在你现在参与的所有业务里，社交媒体发挥的作用有多重要呢？
社交媒体给人们讲故事，你想要能够和公众进行对话，社交媒体可以让对话很容易的发生，所以它很重要。我们当然为自己开展社交媒体活动，也推动我们核准的客户，人们现在有直通管道，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通过某一种社交媒体形式，几乎马上就可以和任何公司通话。
好了，谢谢你们让我进来打搅你们的工作。我想你们最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将来的创业家们说呢？
我会建议迅速进入市场，而且让顾客轻松地购买你的产品。
完全同意。
这个建议很棒，多谢你们，谢谢了。你有了一个好的点子，还要做出很多的努力才能把它推进市场。费尔和达伦不仅在自己的开创者生意上这么做，而且他们也在为美国各地数百家生意这么做。现在呢，我在星际咖啡馆外面，这个地方呢我来过好几次，里边总是挤满了顾客。好，我们现在就进去和老板代聊聊，要发现他是如何创业进而取得巨大的成功的。在美国，精品咖啡的销路今年一直增长，小型的自营咖啡馆的数量也在增加。尽管世界各地的星巴克继续主宰市场，个体户也开发出不错的专精小型市场，而且蓬勃发展。杰西卡和戴创建了星际咖啡馆，让底特律人也能够体验他们两人在澳洲当咖啡师的时候发现的咖啡馆经验。通过许多辛苦的努力、毅力和远见，星际咖啡馆已经成为底特律不能错过的地点之一。好，跟我说说你们的产品好吗？
产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当你真正相信你提供的产品、他们的产地和来源去卖的时候，你很容易对自己的工作产生热情和兴奋。说到我们的咖啡，我们非常重视它的产地和来源。我们和全国各地以及本地的许多烘焙商都有合作。
我要拿些水，把滤纸弄湿，可以除掉纸的味道。你要让水温保持在205华氏度左右。我们依照需要把所有的咖啡研磨好，加入一点水，这叫做预先浸润。
这是漫长而仔细的过程哇。
我们把它泡一会儿。
我叫丽娜，我叫艾薇。
这儿的咖啡的味道和你们去过的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吗？
有，绝对不同。
你叫什么？
尼尔。
爸爸，
这是个很棒的经验。
所以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咖啡，对咖啡有独特的品味。
我大概没那么讲究。
你知道你能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人们的一天。许多人在上班的路上，他们今天的情绪不一定很好，但你可以把握时机，在那个环境中表达出让人愉快的善意。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搬回底特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展的呢？
我觉得如果你住在大城市，为别人干活，只想要糊口，就像一般人想做的一样，那会很消磨意志，你开始感到疲惫，而且你开始思索可以找到一个20万平方尺的地方，也许可以开展一个入门较低的事业。
咖啡店的毛利率大约为85%，营业收入平均占他们净销售额的2.5%。
大多数企业主以及还在设法开业的人都会希望事业发展的比实际情况更快，这没什么不妥。我应该是在失业整整一年之后才意识到我必须找到工作。这个商店距离开业还遥遥无期，我完成了营业计划书和一切对我的要求，但我们没有钱。不过如果你对自己和事业认真，你会发现有贵人开始出现。当你开始埋头苦干，跟别人反复谈自己的营业计划、商标或是别的东西，跟别人说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贵人就会出现。来杯馥芮白咖啡，用6盎司的杯子，你加点奶品，奶品产地的乳牛都有名字，奶农待他们很好。我们的建筑费用因为朋友交情显然减少了不少，商标设计也是一个朋友做的，而且我们尽量废物利用。底特律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源，所以我们只是尽量精明些，在确定取得大部分的融资之前呢，尽可能的多做一些， 获得融资之后呢，我们有能力购买设备，我们能买冰箱和占支出大部分的东西，但不包括设计、建筑或者其他类似的这些东西吧。
请说说你们是怎样使用贷款的呢？
银行实际上为我们冒了风险，他们有一份要求我们做到的事项的所有的清单，包括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银行历史、信用记录，他们要知道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而且你需要列出大纲，还有已经花费和未来必须花费的项目，在我们可以开张之前呢，这些都必须先做到。当然还要有营业计划书，他们要看到预估和所有这些东西，还有房东的书面租约，上面写了房东承诺要做的事情，那可能是我们面对的挑战性较大的问题吧。
25岁到29岁的成年人，54%表示他们每天喝咖啡，比2010年的44%呈现显著的增长。
我们当初想找个出租空屋的房东，这里有许多空屋，但许多建筑物还没有准备好出租，因为还需要许多整建，而梦想创办小企业的人不会有能力来重新整建别人的物业。
说说你们和市政府以及卫生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吧。
你真的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知道实情。我再度有幸碰到一些几乎成为小企业客户服务代表的人。
为什么选择底特律呢？为什么选择库克镇？
过去3年我们住在这里的社区，我们认识了周围的所有人，和他们共用社区菜园，我们不需要说服自己选择这里的理由。而在开张之前，我要很费力地跟人解释为什么选择这里，而我现在几乎毫无问题了。真正需要的是忍耐和坚持，不要因为一路发生的五花八门的事情而沮丧，妨碍你的工作。
我想要把这家店做得更好，唯一要做的就是打通一面墙，放进一家小书店和几个椅子，对，这就好了。
书架吗？你的意思是一个收录了书籍的 iPad？ 总的来说呢，你的文化水平和开店营业没有什么关系，你并没有商业的背景，并不特别注重利润，你没有在当地的市场进行调查，确认人口的组成，知道是否有利可图。而你却拥有并经营着一个公道地说成功赚钱又受尊重的企业。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凭借辛勤的工作、憧憬和梦想，还有一些韧性，你也能开创成功的事业。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星际咖啡店。
干劲儿，就是干劲儿，那就是你成为创业家唯一必要的技能，因为你不容别人拒绝，你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会明白，你失败远多于成功，你会明白一切操之在你，没有退路，你要为一切负责。有些人认为创业就是我想要什么时候上班都可以，我对别人可以发号施令，赚的钱都归我，而他们对创业的理解绝对错误。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希望您会喜欢我们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内容，并跟踪我们的 Twitter 账户。人们在19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是食品
啊，没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